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4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真心善念救人的一点体会，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5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27年的风风雨雨，真善人宇宙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净化了我的身体。70多岁的我无病一身轻，比30岁时还健康。家人及亲朋好友看到我的变化，相继有人走入大法修炼，没有修炼的人也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祛病健身有奇效，他们不同程度的都得到了福报。为了在所剩不多的向法正人间过渡时期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救度更多的众生，我认真总结了一下自己近期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第一部分，要用无私的心才能把人救了。今年夏季，几位多年不见的老师和同学相约来到本地，与我们当地的师生相聚。接到通知后，我心里感谢师尊把有缘人送到弟子身边，我想我一定不要错过让他们听真相的机会，特别是远道而来的，他们都80多岁了，不知什么时候再见面呢。同学也都70多岁了，有的身体很不好。第一次见面时，大家都很激动，互相问候，都有说不完的话。午餐时，17、18个人围坐在一个大桌，每个人都自我介绍一下，然后说一些客套话。说着说着，有人又唱起来了，大家都拍手跟着唱，都是上学时被灌输的中共邪党那些东西，只有一位老师没随着唱。我知道这样对他们不好，很着急，就默默地发正念，很是无可奈何。这个场被搅乱了。吃完饭后照相，有的人照完相就被孩子接走了，我还没来得及讲真相呢。好在还有十几个人没走，还有机会。晚上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场面？首先是我有怕心，不想公开自己是大法弟子的身份。因为只有当地的几个女同学知道我修炼，我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第二，是大家都拿着手机，我觉得不方便公开讲。第三，是在师生情的带动下，把自己混同于常人了，忘了自己是救人的使者。现在大劫当前，他们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却只想着自己的得失。我找到了自己的私心和做事不用心、不认真的缺点与不足之处。救人这么严肃的事，不用心去做，怎么能行？如果真正为他们考虑，就得帮助他们清除头脑中干扰他们明白大法真相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和中共恶党在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让他们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盘腿打坐，想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和形象，一个一个的发自内心的清除他们头脑中所有的邪恶因素。我集中精力清理了一个小时。大家再次见面的时候，出现了与上次截然不同的场面。那天我穿着得体，红光满面，十几人围坐一桌，他们好像也变得安静了。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拿出了昨晚写到半夜才完成的散文诗，回忆了当年的校园校貌，回忆了当时的师德，赞扬了当年的教师风华正茂，德才兼备，讲了文化大革命 带来的后果。在道德下滑的今天，为了人类道德的提升，现在法轮大法在红传，真善人已经是100多个国家的人受益，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大家也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平安度过劫难，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祝我的老师和同学身体健康，祝你们全家人平安。我一字一句地念着，他们静静地听着，我心静如水。那时我觉得自己像个大法弟子的样了，堂堂正正。我的话音一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远道而来的那位老师大声说，写得好。我原来的班主任也说我怎么好。他有病时，我几次去他家看望他。身边的女同学也在议论，练功身体好，比咱们都年轻。再说是信仰的事，都不应该管。众生明白的那面苏醒了。我悟到，当我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的时候，发出的正念是为他的，所以威力强大，真是一正压百邪，这也是大法宏大法力的体现。后来我又找到一个机会，给那位远道而来的老师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425和平上房，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等真相，帮他做了三退。他高兴地说，好，我信你的。在大家互相敬酒的时候，这位老师走到我面前，郑重地说，你说的我记住了，谢谢你。还有一位老师买好了返程的机票，第二天就要回去了。在大家随意照相的时候，我把他拉到一边，赶紧问他，老师，见面一次不容易，您知道法轮大法好吗？他说，知道，知道。我问，您知道天安门自焚是栽赃，是假的吗？他说，知道，知道。我又问，您三退了吗？他说，早就退了，我老伴儿和孩子都有正面认识，咱们的观点是一致的。江泽民太坏了，把这个国家搞完了，这个党腐败的谁都救不了了。交流后得知他看过大法书，但没练过功。我说，太可惜了，不要失去机缘呐，这是千古不遇的。他说，我这次回去就练打坐。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我还给两位同学分别讲了真相，告诉他们中共电视对法轮功的宣传抹黑都是造假，为什么要三退。我自己原来一身病，练功以后20多年疾病全无，孩子省心又节省了医疗费等等。他俩都答应三退，说会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第二部分，用实际行动真心帮助有困难的人。一天下午，我走了两站地的时候，遇到一位老太太，她在马路边上站着，看样子想到对面去，她走了几步又退回来，不敢过马路。我走过去扶着她过了马路，原来她大腿做过手术没治好，腿还疼，她想到商场买点东西。我就跟他一边走一边讲法轮大法好，有人真心念九字真言病都好了，又讲三退保平安。听到这儿，他把脸撂下来了。我想走开，但是他自己走路都费劲儿，商场的滚动电梯他也不敢上。我问他，平时怎么办？他说，孩子都在外地，平时都是邻居姐妹陪他照顾他。我想今天遇到这位老太太也不是偶然的，她确实需要帮助，那就帮到底吧。 修炼人要为别人着想，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要有善心嘛。我耐心地陪他到二楼，买了帽子，又下楼买鞋。我一直挽着他的胳膊，别人以为我俩是一起的。买完东西往家走，他可能担心自己过马路的事儿，有点紧张，差一点摔倒。我说，大姐，不用着急，我送你过了马路，我再走。他不好意思地说，今天耽误你了，我今天是遇到好人了，谢谢你呀。我说，学大法的都是好人，法轮大法就是让人做好人的，讲真善忍，对人要真诚、善良、宽容、忍让，为别人着想。我如果不学大法，我做不到今天这样。我告诉他，让人们三退不是反对谁，是因为我们加入中共组织的时候，都宣誓为他奋斗终身，就是把命交给他了。咱们都经历过多次运动，每次运动都要死好多人，杀人偿命，这是天理。现在又把练法轮功这么好的人迫害死多少万，天老爷要灭他。加入过他的组织的人都和他是一伙的，都受牵连了。我们从心里退出来，才能把发的誓言抹掉，才能平安。用真名、小名、化名都行。老太太说，我现在用的名字是自己起的，小时候父母起的名叫某某，我喜欢用某某，你把我入过的团和少先队给我退了吧。他笑容满面的看着我，高兴的像个孩子。过了马路，老太太迈开步子，走路也有劲儿了。不知他自己能否意识到，他已经得到神的护佑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大法弟子要时刻保持善良的本性，善的言行本身就会消除人们头脑中被中共灌输的谎言，这也是真善忍大法在人间的展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救度公检法人员的点滴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5日。我认识的一位同修，在外面发资料被派出所警察绑架，遭非法行政拘留迫害。她丈夫翻看了相关法律后，认为她的妻子没有犯罪，于是去派出所对警察说，请告诉我为什么拘留我妻子，请告诉我相关的法律。警察不能作答，于是他向公安局、政府要求行政复议，相关人员不受理。他说，你要是不能受理，请给我一份写明你不能受理的纸面回复。之后他一级级要求复议，一级级要求说理，一级级控告。不久后，派出所所长带着办案的警察找到他道歉，并说再也不抓你家的人了。知道这件事后，我认识到我们要主动地去对公检法人员讲真相，每一件小事都是众生得救的机会，哪怕是非法行政拘留。我还认识到各个地区公检法人员的邪恶程度都和大法弟子讲真相的多少有关。其实法律都摆在那里，比如家属辩护、阅卷、会见、行政复议、举报、申诉等条文早就有了，但是大法弟子不去做， 这个地方就不会自己变化。有的公检法人员甚至以我没听说过这样的答复阻止大法弟子或家属行使合法权益，所以我们要多去讲真相，不要怕讲不好和麻烦。这些公检法人员一般有三种手段阻挡大法弟子救人。一是恐吓，你再来你也进去，你不要提这些，提这些给你靠上等等。而大法弟子都是有师父管的，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他怎么可能做到把大法弟子抓进去呢？二是来软的，我们也没办法，这都是上面的命令，或者我也了解你的情况，但是没有办法等等，抓住了有些同修怕麻烦等的人心的空子，继而不再找他们了，或者怕这些看似挺好的办案人员受到冲击，而不再继续向上级复议、控告、讲真相。其实真正对众生好，就得切实的让众生得救，切实的为众生的将来着想，把事情讲清楚，告诉他迫害大法弟子是罪恶滔天的事，不管怎样都要尽力挽回。如果他们不停止迫害，就向相关部门提出复议、控告。三是不见面，以各种借口躲避真相，让去讲真相或者控告的大法弟子空跑。有些同修觉得人家也不见，也找不到人，没什么办法，有的就转成无可奈何的邮寄信件或者放弃了。我们是修炼的人，不会白做任何事的，邪恶的干扰只能是暂时的。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有智者事竟成吗？我悟道，要有决心把事情做好，把众生救了，不放弃，一次见不到就再去，不行就再去。做的过程中发现，每当我下定决心的时候，邪恶的干扰就自然退却了。我们要多为公检法众生考虑，为他们的得救和帮助大法弟子打开道路。这里我想交流一下取保候审，也就是交一定的保证金，让同修离开看守所。之前我认为这是在承认迫害，但是现在觉得这有两点好处。第一，同修能脱离邪恶的监管，能在家学法练功，保持正念。第二，由于没有受到过实际的关押刑罚，检察院退卷或者法院作出无罪判决比较容易，不然关押时间长了，涉及赔偿问题，众生作证的压力会很大。有些同修认为取保候审随叫随到是承认迫害，就离开本地被非法通缉。这里我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是来讲真相的，我们没有犯罪，你不让我去，我都要想办法去给你讲真相，何况你还让我去，那不正好讲真相吗？如果离开本地了，我就把相关的众生抛弃了，他们会认为我们不诚实，畏罪潜逃，这样对这些众生不好。还想交流一下的就是，我们要保证自己的行为符合大法，符合好人的标准。有的同修为了脱离邪恶的迫害，有时说谎，或者使用一些人中狡猾的方式，认为这样的小聪明就能起到作用，其实这样不好。当公检法人员看到大法弟子如此的表现时，他们会觉得我们和常人一样，对我们产生不好的印象，我们不是就把这些众生推出去了吗？我们做事是为了救众生，正视大法，到什么时候都要坚定这一念。我们可以不回答他，或者很正面地讲明这不是犯罪等。师父在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中说，人心正了，法庭就会站在正义一面。我认识到，其实我们做到正，做到善，把真相带给这些公检法人员，才是真正的反迫害，才能让众生佩服，让他们从我们的表现上了解大法弟子的真相，停止迫害。这些公检法人员被邪党灌输的各种观念很强， 在长期职业中形成的共产党的办事风格，导致他们说话往往口不对心，以说过你为目的，而不是真正的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给他们讲事实时，他们往往把事情岔开，或者不说事情主干，把过程中无关紧要的小事拿起来大说特说，觉得这句话对他有利就揪着不放，进而不听真相。这些都是他们得救的强大障碍。我悟到，我们不能被他们的党文化带动，得用正念突破封锁，在具体说话上守住我们要说什么，讲的事情的主干是什么，说话扣住讲真相的主题，不被对方的思维带着跑。此外，有时邪恶还会利用同修的人心，比如有些同修文化水平不高，有时说话支支吾吾，或者有时在谈大法真相时，公检法人员就抢过来说，我给你总结下，你就是要说这件事，这个意思对不对？或者非法开庭时说，你说这些没有用，不要讲这些，与本案无关等等。这时有些同修就会动人心，如不好意思等等，这样就被邪恶抓住把柄，不断打断同修说话。有一位同修非法开庭时，法官说什么他都不陷入其中，都说你说的不对，听我说，或者说我阐述的是事实和我的认识，都和本案有关，结果把该说的都说了，效果很好。我体会到，我们是大法弟子，说话带有救度众生的目的的，常人怎么能总结出来呢？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呢？所以我悟到，我们要跳出来那个审问的氛围，要主导事态，不被任何形式带动任何人心，才能对众生最有利。这是我的一点点认识，请同修批评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浅悟发正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0日。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弟子做的三件事其中的一件，作为弟子应该谨遵师命，认真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事。可是前些年，由于对法理理解不深，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对发正念倒长，练进攻迷糊的状态也不重视。在后来不断的学法修炼中，逐渐的认识到修炼的严肃，知道了严格要求自己，这种状态也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后来出现的几件事情中，在向内修，否定旧势力的同时，使我基本走出了这种状态。现在就仅举两例。2019年冬天，一个同修说他做梦我被抓了，梦里很清晰，还说他以前也做过同样的梦，梦到两位同修被抓，结果几天之后，那两位同修真被抓了。同修告诉我要小心，多发正念。可是第二天，同修叫我去他家一趟，我去了。同修给了我一大包资料，我心想，刚刚做梦我被抓了，咋还给我资料呢？但是碍于情面，没有说什么，就拿回家了。大概过了一两天，同修又给我送来一包，我心里不悦，但没有表现出来，又收下了。因为当时一时发不出去，只能在家里存放，心里对同修产生了怨和不解。到晚上发正念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空间场不清，黑乎乎的。
我知道自己心性出现问题了，一定是对同修的怨招来的邪恶。我集中精力，不敢有一丝懈怠，发了好长时间正念，也没有困倦的感觉，也没有倒掌，一直到清理的差不多才停下来。第二天早上又接着发，感到空间场清亮为止。我悟到，这次邪恶能进我的空间场，不是同修的梦会实现才出现的。当然我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而是对同修的怨和怕心招来的。资料是救人用的，坏人是看不到的，更不是邪恶迫害的把柄，是师父利用这件事让我认识到自己还有那些不好的心，从而去掉这些心，同时扩大心的容量，能理解同修。通过这件事，更让我感受到了发正念、发好正念是多么的重要，使我在修炼上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感恩师父。还有一件是今年十月份，姐姐同修在回老家时带着真相资料，在火车站被绑架，非法拘留15天。有同修说，警察说的话不能信，以前就有同修拘留后又劫持到监狱迫害，还会逼问资料的来源。我想，现在能做的就是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姐姐的邪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通知同修们帮发正念，我也终止了每天晚上去练功点练功，也刚好辞掉了一份工作，这样我就安排好时间，全力地做着自己要做的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保证2.5小时的晨练之外，再外出1小时左右讲真相，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学法，到整点发正念，同时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每天大概17-18个小时的整点都在发正念，发的时间不等。开始的时候感觉一点不起作用，因为我发正念是有感觉的，每次坐下手结印的时候，能量就一下子聚到头顶，公柱在头顶转动都感觉得到。可是这种状态没有了。我想起了明慧周刊同修交流文章中的一句话，说是发正念没感觉也要坚持发下去。受同修启发，就一直坚持着发下去。到了第6-7天的时候，在一个整点刚一开始发，就感觉头顶像裂开了一道缝，弓打出去了，一直向上冲，弓柱也转动的力度非常大。从那时起，每次发正念都是这个状态。到姐要回来的前2天晚上，在发7点正念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处在一个非常柔和温暖的空间，而且那个空间的粒子非常的细腻。我静静地坐在这个空间里，头顶顶着一个很高很高的弓柱，我静静地感受着这份美好。我知道是我坚持发正念，师父帮我清理了另外空间的邪恶，还让我感受了这份美好。我知道姐没事了。2天之后，我们顺利把姐接了回来。当然，这里也包括多位同修共同发正念的结果。经过这件事之后，我在发正念上又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偶尔的倒掌状态几乎没有了。完全是自己的主意识主宰自己的身体、思想，直到目前，每一次发正念时都精神十足，头脑清晰。我悟到，是在我帮同修的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当然，这些天也没耽误我出去讲真相救人，而且我发现，这些天里讲真相非常顺利，那半个月劝退了40多人。为了不耽误发正念，所以我每天只出去1小时左右，出去就能遇到有缘人。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以前一个月也就能劝退这些人。 现在我周围的老同修，有的还处在这样的状态，一发正念就倒掌，练进功就迷糊，严重的身体倾斜，有的深深的低着头，有的给指出还不承认自己睡着了。为什么不承认呢？有的是真不知道自己睡着了，还有的是同修明知道自己在睡觉，可碍于面子不承认，以至于长期突破不了。这样的同修还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学法也犯困，有的读法读着读着都找不到读到哪儿了，有的不出去讲真相，就是去讲了效果也不好，但不是找自己的原因，而是抱怨世人不好救。我们知道只有发好正念，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才能静心学法，学法才会入心，法学好了，讲真相效果才会好，这是相辅相成的。我悟到只有发好正念，才会做好另外两件事。可是有的同修不是从根本上找自己的原因，总是向外看，找外在原因，有的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习惯了不想改变，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师父以前的讲法都是循循善诱，告诉我们怎样才能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师父的最近讲法就特别严肃，我悟到是时间越来越紧迫，师父给我们延续的时间太长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师父用重锤在敲醒我们。同修啊，赶快理智清醒起来吧，敢于面对自己的修炼状态，认真查找自己不符合法的地方，归正自己，不要用人心人念来对待师父，对待法。师父在新经文正确对待师父家人中说，师父的慈悲几乎是无限的，但是对于生命救度与否的要求，对于大法弟子的标准是极为严肃的。师父不会因为弟子修不好而降低新宇宙的标准，只会要求弟子修好自己去达到标准。个人层次所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